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我问我的外祖母外婆，我说你为什么允许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爸爸？她的回答说你的父亲是一个好人。我说什么是好人？她说她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所以她是好人。我说原来这个是好人，所以我从小就觉得不吃吸烟，不喝酒，不赌博就是好人。请问这是好人的定义吗？如果姐妹们找丈夫的时候，你说什么都不管，只要他不赌不喝，那这个也不吸，那我就嫁给他了啊，行不行？不行。那到底对好有什么定义呢？好，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请问林牧师是个好人吗？说不是的举手。我只看到一个手，可能是我太太的手。好，我证明啊，不是好人。昨天我去 Costco 买东西，回到家了，因为要向太太报告买了什么东西，把那个单子拿出来一看，哎呀，买了四样东西，但是呢 Costco 那个人只算了三样东西的钱，这一样啊没有算在里面。这个东西很好啊，值得差不多20块钱。你说我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哎呀，赶快去还钱。我说这好了，这一回 Costco 赚了我那么多钱，他不在乎这20块钱的，把它收走好了。后来再想一想说，哎，这不对啊，这明明是我不该得的东西啊。那我就想怪人，怪谁呢？那一个Cashier, 他应该把他罩起来，这么容易的事都不做好。第二个要怪的人是出到门口的时候还有一个查这个单据的人，他一看他也数了，他怎么都没有弄好，那这一次要害我回去。我相信 Costco 不会在意的。大家觉得呢？我应该怎么做？我告诉大家， Costco 的确不在意。Costco 不会在意，为什么呢？小钱。但是从善良良善这个角度，从我们今天所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角度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圣经怎么来给良善下一个定义。良善不单单说这个是好人，在某一方面的好，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的好事，其实有些时候不见得很好，只是说有些人要做好人是因为不要让人能看到他是一个不好的人。你知道学人类学的人啊，他们会对你说闲话，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不要讲闲话，但是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看，闲话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你的邻居会说闲话，所以呢你不会做不好的事情，免得被他捉到。要的话呢，就是没人看到的时候稍微做一点，这是人的这个表示。所以在哈佛在商学院里面一个很著名的，他们在教商业道德这个课上面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的人，千万千万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好了。这就是商业道德，不要被抓到你就是有道德的人。但是从圣经角度来看，我们是怎么来看这一件事情？好，刚才我们已经念了三次的，也对准自己来问了，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背下来？这圣灵九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在圣经里面他有个宣告，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在诗篇里面不断的出现，好像副歌一样，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良善，善这件事是神的本质，从人的眼光来看有盼望能够做善，达到善的这个地位地步，但是呢，人自己本身在做的时候有很多的困扰，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看，首先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良善，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美好的一件事。如果你看新约圣经里面，跟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良善这个字同样的字，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出现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境界，完美的一件事。你可以这样子讲，他所形容的是一种完美的道德，完全整全。同样一个字，在希腊哲学里面他们考量了好久，他们思考了好久，从阿里斯多德到柏拉图到所有的人，他们都要谈什么叫好这件事，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万物，所有的哲理，谈到最终点的时候，好这件事就定义了人生当中有没有意义。请问这个世界上有好这件事，有良善这件事吗？我们说从某一个程度上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有不同的标准，但是从圣经来看的话，圣经里面的宣告，世人是邪恶的。请问大家，你能够同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句话吗？人心诡诈，恶到极处，有谁能识透呢？人心诡诈，恶到极处，你说我的心一般上都不错的啊，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心里面真正你问自己的话，你和我都是一个自私的人。有一个做家庭事工很多年的一位专家，他研究家庭怎么能够有健全的关系等等的，他也跟好多的人谈过他们的家里面的问题需要。他基本上说，从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当个小婴孩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私和无知的人 ，selfish and ignorant。就是这一个小婴孩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只想一件事情：我的需要。而且他是无知的，他不会知道说妈妈现在还在睡觉，睡得很累。他不会知道说现在是4点钟早上，妈妈睡得很难起床，他肚子一饿，他需要的时候他就啪一声出来，如果啪第一声出来的时候不够响亮，他啪更大声一点啊！我想所有做妈妈的哈，也没有哪一个4点钟被你的这个小宝贝吵醒的时候哈，你说哎呦好感谢，我又能够来喂我的儿子了，喂我的 baby 了，有没有的？哎呦你这是妖精，要跟说哎呦怎么不可以再拖一点点时间哈、啊？就是那个小婴孩，他基本上他不会顾你的需要，他只会想他的需要。而这一个小婴孩弟兄姊妹是陪伴着我们不断的长大的，就基本上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好处，我们不一定能够想到别人的好处。但是一个成长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当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结果的时候，他能够体会到妈妈的辛苦，父亲的辛劳，家里面的人付出的代价。那这一些不是一个小婴孩可以知道的，是一个成长的人可以知道的，而这个成长的人是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可以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怪很多的事情，我们过往的经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我们周边的人，还有我们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罪的倾向， 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个罪的倾向，是很容易跟那个不良善不好能够配合，能够共舞，能够一起的来跳舞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有求必应。当邪恶来叩门的时候，很容易的，我们去开门的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个不良善。因此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说，人真正要达到良善的话，他必须要从神那边领取有圣灵的同在。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这不是一个怕别人看见而要做好，而是在神的灵的底下吹出感动，让你不得不说，啊，神啊，我降服在你面前。我们一般上生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随波逐流。人家说学好三年，学坏多少？三天啊，那个是古代的人说的。现在有这个电脑上网，大概不需要三天了哈，学得那么快哈。你知道 Stephen Hawking 这位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他讲过一个很有哲理的话哈。他说到目前为止，人们可以创造出来的生命唯一的一个生命的总别就是什么呢？电脑病毒。他说这是生命啊，你仔细想的话，它会繁殖的。他说人类唯一创造出来这一个生命是有摧毁破坏性的，这本身就是人性的一个最好的描述。他说他需要一个宣告，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生命。哦，原来创造那个病毒出来的这个事情，这个本性是表达我们的本性里头的那个败坏，就是要破坏。哇，人唯一能够创造出来的就是这一。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做基督徒的时候要很小心。其实你不是基督徒，你也会对身边的一些罪恶的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你感到不能够接受，你觉得应该有一个公平，有一个公正。但是请记得，圣经里面要的公平公正，发自内心里面的良善，是对谁说的？不是对我身边那个人说，不是对我的配偶说，不是对我的牧师说，是对我自己说。你这个人在圣灵的底下要产生良善。主耶稣曾经这样子讲了一句话，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这个善这个字呢，讲了三次，同样的字根，就跟我们在圣灵的九果里面所提到的良善这个字，字根上是相同的。他说善人，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一个有道德管理管制的人，从他的心里面所存的道德标准美好的善，才能够发出善来啊。第三个善呢，这个发出来的善就是善行了。所以一个好人是用什么来定义呢？不是善行来定义，是用他的内心里面的那个善动员出来。所以我们说良善，这是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是神透过圣灵给我们每一位都有的。底下耶稣也讲了，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基本上我们还没有得到主的恩典，我们是恶人。如果我们还存活在肉体底下，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在前面一点的时候说，他说这一些恶的人的这个肉身里面产生出来的是什么呢？这一些种种的淫乱、邪恶等等的这一些几个形容，这恶是从我们的内心发出来。刚刚所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如果你要写的话，这25节，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请记得，你和我本身，不管你是从哪一个文化背景出来的，不管你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你说哎呀，我们的文化里面都教我们很好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的善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的善不是圣灵里面所结的果子的那个善，因为这个善只有从圣灵里面、生命里面、神的灵里头能够产生出来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一个好像箴言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英文的翻译 很有意思哈，它是有些说是 diligently seeks good， 就是 diligently seeks good， 有些是 pursue， 你可以这样的把它翻译成恳切追求善的，好像追求你朋友一样啊，追求善，追啊追啊追啊，追到了，好高兴。这是我们的心态吗？哎呀，好像不是。我们有没有恳切在追求善，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善，有这个善在里头，有良善在里头来管制我们？哦，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重要的教导。要不然的话，我们会随波逐流。有个著名的英国作家叫 Malcolm Muggeridge， 他是一个从事新闻业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提到他的时候啊，不管是基督教的人也好，不是基督教都很尊重他。他讲过这样子一句很短的话，他说：“别忘了，只有死去的鱼才会随波逐流的。好，真正有生命的活鱼，它不会随波逐流。”他很多时候是逆流而上，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不要成为一个死去的鱼。就好像有一个非常不听话的一个年轻人，很聪明，有一次来挑战牧师，他说：“牧师啊，你说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他的身上有一个很重的重担。牧师，请问这个重担有多重？”50磅吗？还是80磅？还是100磅？啊，牧师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对他说：“牧师啊，我从来没有感觉什么重担在我身上。”这牧师也不笨啊，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在坟墓里面死了的那个人，你把重担放在身上，他感觉得到吗？”死了的人感觉不出重担，哇，这个真是有智慧哈！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能够感觉出那个罪的重担，那个邪恶的重担，那个不好的重担。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代的转变，心中没有警惕，没有难过，没有流泪，哎，可能我们现在已经慢慢某一方面已经死掉了。但如果神的善在你的心里面动工，你说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应该的，我要为他祷告，我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求上帝来引导，来引领。请记得，我们在处理的不是外面的邪恶，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结的果子，这个良善是要解除我们被那个邪恶的捆绑。哦，邪恶的捆绑很重的，他不会很轻的放过你。C.S. Lewis 有一次他在写 Mere Christianity 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形容，非常有趣的形容啊。他说，有些时候我大发脾气，我暴怒，我讥笑别人，我这个气人，大发脾气啊。他说，这些时候啊，好像是我自己的这个防卫降低了，我没有防卫好，我这个没有防备自己，所以呢，哎呀，他说我不小心。但是他在自己审查的时候，他说，当我看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晚上晚祷的时候，每一次看我的生命里面做错的事情，他说10样里面有9样 都是跟没有爱心有关系，都是我真正看自己是没有爱心的一个人。那到底我是在没有防备之下没有爱心呢，他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的地窖你的地下室里面有好多的老鼠，请问这个老鼠是当你突然间打开门的时候突然间的开一开，哦，你就看到它呢，或者是老鼠本来就存在的，你是需要突然间淋到它没有防备的时候你才看得到这个老鼠吗？或者是在你的地窖里头，你心灵的地窖里面本来就有老鼠？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地窖里面有老鼠，然后经常让神的光照在里头，然后呢我自己不断的去喊叫，嘿，走开走开，让圣灵的光照在你里头，那你自己要警惕，那个老鼠才会走开，要不然这个老鼠就在那边猖狂起来。啊，求主给我们看到这个恩典，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良善本身不是从我们来的，是从上帝的恩典，从神而来的。所以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一切的良善，这是从道德上的标准。从这个完美来看啊，这个字良善这个字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一个形容。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看到这个良善这个字的时候很有趣，在圣灵的果子里面他编排的时候紧跟着恩慈。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听到一个很精彩的了解恩慈，明白恩慈啊，陈牧师给我们看到恩慈是什么。今天良善紧紧的跟着恩慈，因为良善这个字很特别。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要形容好这个字有好多个不同的名堂，比较常用的有两个，有一个它形容好这美好的意思，譬如说这朵花很美，它用的是这个美好另外一个字，它不会用现在所说良善这个字。良善也可以讲是美好，但是如果有一个希腊人说我母亲的生命是非常美好的生命，他讲的美好就跟那个花的美好不一样了。那个花的美好就是只是自己美好，但是讲到母亲生命的美好的时候是一种能够造就能够帮助别人对别人有益处的美好。而圣经里面在加拉太书当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的时候，就是这一种对人有益处的美好，就是这个美好当中不是单单我自己我好好好我自己非常好，而是说当我有了这个美好良善在我的内心当中，它有一个动员有一个动机，它要推动我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有这样子的清楚的解释，有人说在这里所看到的良善这个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里面所讲的良善，你给把它翻译成慷慨 generous， 而这个 generous 慷慨是从他的内心里面能够表达出来的。最近我听到一首流行歌，这流行歌里面它主题就叫做你值得我慷慨，有谁在听过这个歌？你值得我慷慨。我在想说如果他要值得我的慷慨的话，我这个慷慨就不慷慨了。真正的慷慨是在不值得的时候付出去的，不需要回报，这个叫做慷慨大方。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慷慨是为了谋求别人的好处而做的一个行动，一个关心，一个举动。有例子吗？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总要追求良善，追求良善，这是一个慷慨造就人的本质。好，如果你说这个还不太清楚，我给大家提醒，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很多人会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等等等等啊。但是第十节大家就很少背了。第十节说什么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做一件事情，什么是猜一猜？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